以前呢、啊，有一个人哈、哦，也是啊、哦，上吊自杀后被救回来的。他想想，他一经过上吊之后，投环之后啊，这个整个气管就闭塞住了，那我整个血液就开始倒流，痛啊，那种痛苦跟刀的割一样。接下来就是感觉全身麻木，痛入骨髓里面。刚刚是讲了这两个，还是自杀后立刻获救的哦。如果没有经过全部的自杀过程，那个痛苦是很难能够了解的。哦，这一点呢、啊，哦，西方也有在研究。你看上断头台，你看新加坡有个绞刑啊，他们还维持这个绞刑的上断头台的、啊，啊、哦，以前处死刑是这样子的。那么西方的医学界也就研究过，在人在窒息的时候啊，意识有点昏迷状态，是因为血液不十分酸化的缘故才会昏迷。那么，但是这个血液里面还有某种程度的迟缓的流动哦，那个流动是比较慢而已啊、哦。以至于我们这个血色就产生黑暗的现象，肺部就产生小斑点，有充血的现象。那么上断头台受绞刑的时候，因为咽喉啊、颈部被这个骤然的被压迫啊，那个气管不通，血流全部停止，自然是无比的痛苦。开始是20秒到30秒之间呐、啊，外表好像很稳静，那个脸呐、啊，受刑人的脸好像很平静的样子。结果以后，后来因为呼吸运动的关系啊。结果频繁短促，呼吸没有畅通，便发生了呼吸和吸气的这种痉挛现象。这应该是一种肺部的这个反射作用，并不是真正的空气有在出入，因为它已经被绞住了嘛，没有空气进入。那时候的痛苦就更无法形容了，最后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啊，微弱到直到气绝身亡。那么你看吊死那个被绞刑上断头台的人死的时候的样子多恐怖啊！面色枯白，两眼凸出来的，舌头吐出来的，双手是紧握的，啊、哦，恐怖的样子，脸上整个是非常恐怖的那个脸相。所以说，吊死的这个绞刑是相当的这个残忍啊，可以这样讲。那么，根据我们中国啊，中国的这个《阅微草堂笔记》上有这种记载，他说啊。何立安先生哈、啊，纪晓岚先生写到，何立安先生应该他的朋友跟他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呐、啊，姓严，他的朋友姓严，到西山这个地方去扫墓，以前扫墓和现在不一样啊，以前的墓地很远的嘞，现在公墓啊，开车就到了啊，结果昼长夜短啊，昼短夜长嘛，很快天色就暗了，来不及下山了，又怕老虎，山中有老虎出没啊，就在龟头上拼命跑啊，跑到一个破庙里面。就躲到破庙里面住宿了，第二天再下山了。结果第一次听到墙角有人跟他讲话，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啊，您赶快走吧。这个严先生就心里毛毛的，就问那个、哎、你是什么人啊，你怎么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面啊？他说啊，这个人就讲话了，我实在是吊死鬼啊，我是在这里等替身的。这个严某听了之后毛骨悚然，他又想一想，我与其冒险啊被老虎咬的冒险出去被老虎咬死啊，还不如跟鬼啊被鬼害死的来得轻松。那好吧，我们就共宿一夜吧。那鬼就说了啊，那你不走也可以，可是这阴阳两条路啊，你受不了阴气的侵袭，那我也受不了你阳气的这个自缩，我们浑身都会不好受的呀，我们各占一个角落好不好，不要接近就可以了，相安无事。后来这个严先生也觉得无聊啊，就跟他谈起话来了，问他你等着找替身的，到底为什么要找替身啊？这个鬼就说话了，这个上天啊有好生之德啊，不希望人们自杀，譬如忠臣殉国啊，烈女殉夫嘛啊，虽然是横死啊妖兽啊，但是寿终他们的这个他们是和寿终正寝是一样的，他不要找替身，这种人不要找替身，忠臣烈女不用找替身的。至于那些被环境逼迫穷途末路啊，更无求生可能的人啊，哦，这个因为实在是他们情非得已啊，这阴间也让他们径自的投胎，同时按照他们生平所作所为依照善恶的报应啊，受报，也不用找替身。另外倘若只要有一线的生机，或者是你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想不开，或者想要拖累别人，或者惩罚你的暴力之气啊，轻率的就上吊自杀，这就是违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啊，所以一定要使他等着朝替身，惩罚那些对轻视生命的人的一种等于是惩罚。 因此就把他们幽囚在这阴暗的地方，经常一幽囚下来都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这原先生就问他，是不是有诱人做替身这回事儿的道理？那鬼就说话了，这种事情我是不忍心去做的啊。凡是一个人上吊啊，如果是为保全劫狱而死，那他的灵魂呢就从头顶上啊升出去了，他的死亡过程也特别的快。如果他是含着嫉妒含恨而死的，那么他的灵魂就从胸口上啊往下降，死亡的过程就比较迟缓，越来越迟缓。如果尚未气绝的时候啊，所有的血管内的血液的倒流，肌肉和皮肤仿佛是一寸一寸的在割裂，那个痛苦跟凌迟一样，很痛苦，所谓凌迟致死啊。那么他的肺和肝和胃肠里面呢、啊，就跟烈火一样的在焚烧，跟在烤一样的那么痛苦，很难忍受。像这样经过十几个钟头，形体跟灵魂在慢慢的脱离、啊。想到这种剧烈的痛苦的事情啊，当我看到人要想要上吊自杀，我就阻止他不要做这种傻事，快速的迷途知返啊。说实在的，我怎么肯啊设下陷阱去诱别人来做我的替身呢？我不愿意这样做。哎，这个上吊死鬼还蛮讲道义的，他不愿意找替身。那么严先生就对他说，哎呀，你呀、啊、还是个好鬼呀、啊、你存有这种念头一定会升到天道去做神去的。那么这鬼就这样讲了，这种事情我不敢打妄想啊，我只有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发怒忏悔啊，祈求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啊。哎，这个鬼还信佛了，不简单呢。这个在谈完之后不久就天亮了，这个严先生再问，哎，没有答了，没有声音了啊，这个阳气，这个天一亮了，鬼就不见了。再细看也看不到人影。后来严某啊，每一次去上坟祭拜的时候就一定带些饭食和纸钱呢、去祭拜这个他叫跟他有缘的这个鬼。同时总有感觉到有旋风在左右盘旋，可是一年以后就没有了，这旋风就不见了，再也不去看不到了心里想，一定他一念的善心呢、已经解脱轨道了。说实在的，这是事实啊。这个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讲到的。另外还有啊，另外我们很多自杀的安眠药自杀的，所以麻醉而死的人，以前啊中国那个古代那个仵作啊，就是验尸官啊，就有讲到这个问题，吃鸦片死的，结果埋掉了以后怎么样，看他那个尸体的样子啊，都趴着的，骨头都乱七八糟的，这研判他死的就又复活，闷死的。所以麻醉药品一样，好像是死的，其实还没死，而且那种痛苦啊，不是说失去知觉之后什么都没有感觉，那种痛苦是一种极先深度的失神状态，那是一种极深度的失神状态，经过一段时间消解之后会仍然会醒过来，就像吃鸦片一样又活过来一样，就被埋起了，埋死掉了。以前西方有早祭埋葬这种习惯用语，就等于是未死的葬，很多这种现象啊，这一点呢很糟糕，现在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敢随便去轻易的一死了之后去把它埋葬。你看我们最近发生的医生啊，不是吗？检察官去验尸，从病毒里面拖出来还活着呢，所以不能随便轻易的下断语。孔子说三天才能大练哦，三天哦，就怕他死后还阳啊。阎王拒收啊，有没有听过阎王拒收的？有啊，不是没有哦，台湾有发生过哦，新闻登得很大哦。所以说啊，这个世间之事啊，无奇不有啊。你看有的人啊，西方也发生过这个医生啊对这个发狂的人啊病死之后啊又复活的这个现象，这解剖的医生啊吓死了，最后乱刀把他刺死的这个公案有这个记载西方有这个法国医生有这个历史，宣布他死亡了，结果捐给遗体去解剖，结果他正在解剖的时候，那个人整个跳起来，他以为是什么事情就乱刺啊，保护自己嘛，就把他对方给刺死了，这是很大的悲剧啊。所以现在科学再怎么昌明，对死亡的症候还很难以加以判定哦。所以最好能够要停观一下，不要草率的送入冰库，草率的埋葬，对死者会产生，说不定他没有死哦。这一点呢，很多这个记载古今中外很多这种案例不要轻率的 生死乃大事也，说要慎终。孔子说要慎终，要谨慎，不要大意。那么有的人喝毒，吃毒药自杀的，哦，这种的痛苦也是相当的可怕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开枪的，你看我们警察军人啊，枪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啊，就把这个第二生命拿来开玩笑，结束自己的第一生命。报纸上的灯吗？也这种事情常常有听到吗？说实在的，哦，枪伤的痛苦啊，你看有打过仗的就知道了，没死的哦。两军冲锋相对的时候，弹雨横飞啊，枪声啊，枪弹走打到身体的时候，就跟一下子挨个猛拳一样。开始还不觉得怎么痛苦，但不久之后头部便会感到晕眩，视线就会模糊，一刹那就昏过去了。那昏过去怎么会昏过去呢？是痛极了才会昏过去。虽然那时候感觉不到痛苦，可是醒过来之后就痛苦的满地爬叫啊，你帮我开枪补我一枪啊，受不了了。你们听过这种事情？那伤得更重的，他喊不出了，他爬不动了，那个痛苦比这个还要严重，只是他没有体力，他喊在叫了，在爬了，在挖了，没有办法那时候。所以这种的痛苦啊，哦，非常的可怕了，这种灼烧剧痛的煎熬啊，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哦，当过兵的人，受过伤的人，就有这种经验啊。负伤不死的人固然会醒过来，但是致命的枪伤也会醒过来的哦。所以死还是一次很困难的事情啊，还要慢慢的等死。不管是用枪杀或者是被杀啊，枪自杀或者是被人家枪杀的，绝对不是就此晕厥不醒而就感到不退痛苦了，不是的。所以要用枪自杀的人啊，这种的痛苦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要三思而后行啊。至于刀伤的痛苦，那比枪伤还要惨烈。现在啊，火车发明了铁路之后，卧轨自杀的也不少啊。现在我们的捷运啊，还跳捷运自杀的也有啊，这个碾死的，那实在是啊，身首异处啊，肢体破碎啊，那种痛苦更是可怕。那么跳楼自杀的，我们常常见到，我就碰到好几次啊，碰到以前在力霸百货15楼、16楼跳下来，那时候当保安大队组长，当场一个姓蔡的一个女生啊，不知道为什么因素，20岁不到，跳楼自杀，啊。一般从高处啊跳下来自杀的方式啊，因为经过震动过剧烈失去知觉，等他醒来之后全身骨折肉绽，内脏全部碎裂。我们根据这个西方的一个作者叫做哈伊姆博士啊，他对这个死亡的研究啊，从山崖下坠的这个回忆报告里面讲到啊，根据这种人经验呢，他讲他的我们的身体从山上掉下来就跟着风一样的快，速度非常快，从山顶坠落在下面的是右侧啊，比方说坠到右侧的这个岩石之上，经过弹震之后又弹到右后方的大石块上面，那么自己感觉从几十公尺的高空下下坠，头部呢触到岩石上面，这就弹回来撞到石壁上面，都听到一种沉闷的巨大的声响，这时候顿时知觉全部失去，陷入了7-8个小时的昏迷之后啊，才感觉到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啊，碎痛啊，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知觉大概7-8个小时之后才痛得不得了，所以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那么不管怎么样，你是跳楼的还是跳水的还是上吊的，自始至终啊会清清楚楚感觉到痛苦的景象，而且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是不会讲。那么昏厥之后复苏之后哈，痛苦的印象是十分的深刻，感受依然是十分的敏锐啊，不管你是服麻醉剂的或者是跳楼的，如果是将死的时候呢，那意识会转得更为清醒，过去和现在的景象历历分明，这一点啊，不管是窒息而死的是如此，即使其他一切的死亡哈也都是如此哦，这种现象例如普通的病死也有回光返照的现象嘛啊，但回光返照是外烁的，而意识转为清楚，这是内部的自觉。这种景象还在回光返照以后，生命断绝之前。所以说，可以知道，任何的方式自杀，迟早都会感受到这种自杀的痛苦， 而且过程是清清楚楚啊，绝对不是幻觉和假象哦。啊，这是自杀而死的共通性啊。死后的真相呢？哦，现在就西方讲了灵魂学的研究啊，死是死不了的，说实在的。那么西方呢，也知道啊，认为他们发现了举了很多历史事实来证明灵魂是一种存在的事物，而且近来西方各国啊非常崇拜心灵不灭的学说，确信有灵魂的存在，因此灵魂研究灵魂的学者啊和学会啊和心理学会啊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啊遍于各地啊，这些学会的会员还都是有地位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甚至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啊，甚至还把它拍摄成鬼的照片，录下灵魂的声音，世界各国的研究单位哎都有明确的报告和记录，给各位参考一下。外国的研究啊固然哈很多，我们中国也有相关的记载，你看各种宗教，不管是各大宗教哦，大哲学家、大宗教家，没有不坚信灵魂的存在这个事实。例如犹太教的摩西、耶稣啊，阿拉伯的这个穆罕默德，和中国的这个孔子圣人，印度的圣者啊，释迦牟尼佛啊，都知道，也都亲自的证明了神是不灭哦。外国人讲是灵魂不灭了哈，读佛法就叫神是不灭，死后有因果轮回的这个现象。虽然基督教只讲三道轮回啊，天堂、地狱啊和人间，其实还另还有三道，他们比较没有注意到啊。孔子也讲，鬼神之为德，其圣矣夫啊！鬼神之为德，其智矣夫啊！也讲到敬鬼神而远之，也讲到《易经·系辞传》也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物之鬼神之情状，讲的非常的多啊！啊，连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也都主张心灵是不灭的，包括这个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啊、毕达哥拉斯啊，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艺术家。都承认这个灵魂是不灭的，心灵不灭。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鬼神的这方面的这个啊记录啊，啊经籍啊史籍传记笔记里面报章里面写的很多了，只是我们不太重视它而已，没有去注意去了解它。啊，自杀可以说是枉死，枉死后的痛苦啊，那真是非常的惨啊。啊，那个痛苦是非常的长久的，而且是。所受的痛苦可以说是苦中之苦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说谚语讲，一失足从千古恨啊，再回头已百年身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轻生啊，现在的小学生都会自杀了，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到底这个社会怎么生病了？是不是现在的学生的挫折容忍力和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的抵抗，这个抗压能力都非常的脆弱，为什么？精神上面不懂得修养，不懂得养心呢，不懂得练心呢，不知道做人处事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道理在哪里，所以才会轻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尊重生命。你看外国人都知道，都有研究，科学都有研究，我拿那个拿动物来实验，外国人现在发现什么？就是突然死亡的人，他的眼中哦会留有最后所见的景象。各位都听过这种消息报道吧？过了不久，这个印象就慢慢的消失掉。例如某一个人被杀死了，那个凶手就是这个被杀者的眼中所留下来最后的印象，根据这个印象去追击这个凶手，有这种说法啊？现在，西方人用兔子来实验过，就有这种现象，用棍子把兔子打死之后，从兔子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个打死兔子。这个棍子，这个凶器，还会印在兔子的眼睛里面，这个实验都出来了。这种理由不难了解，实在是因为人呐、或者是兔子啊，当它被杀的时候啊，就会反映出极端的恐怖和绝大痛苦的这种反应出来。这种的情况强烈的映入他的心中，眼睛是第一个反映出这种景象出来的，就仿佛跟照相机一样，把它给反照下来。既然有这种发现，那么生前自杀的啊，死后痛苦的道理啊，我们就不难明白了。而且自杀之后啊，丑态长存呢， 因为临终最后的一念对死后有绝大的影响，所以死时安详，死后的灵魂也会比较安静。临死悲哀，死后依然是悲哀的。所以不好死决定不好生，中国有这种讲法，好死决定好生，好投胎，好转世。不但是这个啊，哀乐如此啊，就是临死的景象啊，死后也会常常现象啊，常常有人看到断死鬼断头鬼啊，或者是吊死鬼啊，其实这就是临死的真实现象状貌，这种丑态啊会常常存在的，这是家属对临终人啊千万要留意的问题。所以要我们要让家人啊安详的过世，不可以让他哀伤啊忧愁烦恼啊。西方有很多这种例子哦，这都是研究报告，也是事实记载哦。你看英国的这个汤姆森所著的《科学大纲》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如果在一个房间中曾经演过惨杀的这种杀人的这种悲剧，用精神感应法可以使这种的经过很久的很隐秘的事情重新的再演一次，剧中所有的角色跟当时发生的这个出事的情景啊会映现分明哦，历历在目，跟真的一样啊，这是由于精神感应的力量激发鬼魂重现惨死景象的事实。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记载啊，类似的记载啊，你看哦，以前呢报纸有登记过，登载以前的报纸有登载过，苏州四伯巷有一户人家，这个江苏苏州嘛下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啊，江苏无限呢。这个四伯巷有一户人家，夫妇不和，常常这个吵架打架。丈夫特别凶狠，有一天真的用刀子把太太给剁了，杀死了。这个四伯数年之后啊，有一天的深夜啊，那巡逻警察正在巡逻，突然看见这房子里面怎么男女在吵架，男的就持刀就把这个女的给杀了，一下子这个影像就不见了，片刻就不见了。后来查证于这个警察也觉得奇怪啊，怎么他看到这个事儿啊，可是又没有这个事实啊，他就问了旁边的这个邻居的老人，据说数年前这一间房子确实发生这种事情，自此以后这种惨景啊，惨烈的景象啊，每年在这一天就会出现一次，这个老人这样讲的啊。这位老人已经签过好几次的，这个警察才第一次看到，那个碰巧给他行了蹦肚子啊才发现这种现象。其实住在隔壁的老人看了好几次了，每年重演一次啊，这个啊，这跟西方的这个这个道理很相近啊。那么近代我们有中国有三大高僧啊，叫做有个叫地贤法师啊，这宁波关中寺的地贤法师，他经历过一件事情哦，在记载在这个《贤感立明录》里面，这是民国发生在民国十五年的夏天的事情哦。旅居在北京的佛教界的居士们啊，恭请在浙江关中寺的地贤法师来北京来这个演讲，这个宣讲《圆觉经》啊，《圆觉经》啊。当时住在这个西城小砂锅胡同的前熟林居士啊，喜欢伏击啊。北京的都皇城啊，这都城隍叫白芝，一个县都有城隍爷的，北京是大的，叫都城隍啊，他叫白芝，他的名字。有一天前来降坛啊，这个祭文就写啊，请这地贤法师来啊，他有没有空啊？你来在这里啊，就说能不能去礼请呢？大家说啊，就说下星期天好不好啊？祭文就说好，可以。后来这个地仙老汉真的来了，被邀请来了，这个白城隍就再度的降坛啊，说这个蒙大师光临呐 啊感激无比啊，像在祭文中向老和尚啊提出很多问题来，其中有一条就这样说，世间的这个凡夫俗子啊，庸人啊，做鬼最苦啦，终日昏昏沉沉呐，如有所思的样子，而横死的人啊，鬼魂更为惨凄惨啊，痛苦啊，又难以超生啊，不知道什么缘故啊，请大师给我们开示啊。这地仙法师就告诉他了。这个都城隍问过之后啊，周仓就临坛。周仓各位知道，这关公替关公拿大刀那个周仓啊，结果周仓跳城而死嘛，从城门上面跳楼坠楼而死嘛啊。结果周仓呢，大家就问周仓啊，当然他死时的痛苦为什么到今天还会现呢，一千多年呢啊。地老就为周仓啊开示佛法完毕之后，周仓感谢而去。周仓已经死了一千多年，自杀的痛苦还依然不减呢。所以各位不能开玩笑，以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推究周仓为什么这样子，推究当时的原因就是一念之误啊。可见这个神识是不灭的，确实是这样子。 中国的高僧们都有这种境界，都碰到这种事情了，耶路基路，哎，